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大马士革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送到那里之外，大马士以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比那个还远的地方。先知在告诉以色列百姓将来审判可怕的时候，提都没有提到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国，还没有兴起。后来等到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先知才提到他。但先知先提到是什么？就是在那块地方，你们将来要被抓到那里。那先知后面再强调一句话，他说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整个这段话谁说的？耶和华说的。他怕老百姓，怕以色列的百姓，光听到耶和华还不太了解这个自己有永远有的神有多厉害，他下面再告诉他说万军之神。中文翻作万军啊，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万有都是他的 tool 工具。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要让耶和华来使用，达成耶和华的目的。这叫万军之耶和华。星球、星云、宇宙中任何的力量，地球上所有的受造之物，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武器、所有的动物，大自然的风啊、雨啊、地震啊、瘟疫啊，任何你可以想出来的东西，都是受谁调配？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如果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就会发觉，哎呀，这个耶和华太厉害了，他大的东西用，小的东西也用，你知道吗？地震他用不用？圣经有没有他用地震？有嘛，是不是？哎，这个天上降火啊，什么那个冰雹啊，什么他用不用？这些都很厉害，对不对？红海分开很厉害，对不对？大鱼他也用嘛，对不对？他叫大鱼去在那边等着约拿啊，他快跳下来了哈，对吧？下来赶快去接他，不然约拿淹死了，对不对？鱼也是他的工具，懂吗？小虫子啊，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王，他很了不起啊，坐在他的那个宝座上啊，在那边吹啊吹啊，讲的他多厉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啊？一个虫去咬他一下，虫咬他一下就没了。这叫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什么东西都受他控制的，他可以用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人到神的面前啊，要谦卑啊，因为你都不知道神随便用个什么东西啊，你就完了，你知道，你都受不了的。先知就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这个审判的话是谁说的？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审判呢？这就是第二段。第二段说，我 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这个中文翻译啊，厌恶两个字啊，它翻得非常的精准。因为其实在原文里面用了两个字，一个字是 hate， 一个字是 despite。 耶和华神说，我恨恶并且我讨厌你们的节期，我也一点都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这很奇怪哈、哦，什么是节期啊？以色列的节期啊，你去读摩西五经啊，很有讲究的，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什么时候要干什么，耶和华都给他们规定了。这些人乖啊，都照着干的，该聚会的时候聚会啊，什么该做的都做了。但耶和华说，我恨恶而且我讨厌你们的节期。为什么是你们的？本来这是耶和华的嘛。节期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聚集，大规模的聚集，这样听懂吗？大规模的聚集。严肃会呢，我们教会比较少有。严肃会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的百姓除了自己要禁食，自己要在神面前悔改，自己在神面前很痛苦，他们会有把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说我们一起来悔改，我们一起来禁食。有些教会有做这样的事啊，他们要求他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礼拜全教会禁食，好好的悔改，每个人都在想你还有什么地方不对，那个叫严肃会。这两样都是好东西啊。耶和华不是说我不喜欢，耶和华说我恨，然后再加上一句我讨厌。为什么呢？那个关键就在乎说，节期也好，严肃会也好，献祭也好，不管献什么祭也好，唱诗也好，弹琴也好，所有这些东西耶和华他要看的不是你的外面，是你的里面。他要看的是你是为谁。如果聚集是为着耶和华，跟聚集是为着我们一样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要求他的百姓聚集，但是他们的百姓说这是我们的节期，耶和华说是你们的节期。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他们的？其实各位再想一想，我们不要讲以色列百姓，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聚会，这是我们的聚会，还是这是神的聚会？我们的聚会是什么意思呢？你来聚会，你回家，有人问你，今天聚会怎么样？你说，今天呢，那个诗班呢，哎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选这种歌呢？这不是我喜欢的。哎呀，今天呢，那个讲道的人真是一塌糊涂，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我什么都没有得着，这个聚会实在不怎么样。 意思是什么？你来到聚会，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得什么？如果我得着了，这个聚会好不好？好。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耶和华神在这个聚会中得着了什么吗？如果是他的聚会，你要问他得着什么。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讲，哎呀，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个聚会。我说为什么？哦，那个聚会好棒哦，你知道我们在那个聚会得着好多好多。我一听就昏了。很可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聚会不是我们得什么，聚会是我们奉献给神什么。你到一个聚会中间，你付上了什么？你付上了除了金钱的奉献，那个不算了，那真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你付上了多少祷告？你付上了多少的爱给弟兄姐妹给神？你付上了，你真的心里面对神有多少的称颂感谢赞美？他得到了你吗？他满意吗？你在乎的是你满意还是他满意？如果你在乎的是你满意，这是你的节气；你在乎是他满意，那是他的节气。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外面的宗教可以很漂亮的，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的教堂啊，我可以用一个字形容他们，叫做 perfection，完美啊。那个教堂的装潢完美，摆设完美，气氛完美，招待，哇，我去过那个教堂，人家的招待是从 parking lot 一直招待到你进来的。而且人家的招待那个穿的，我给你讲，真的，我一看，哇，天哪，那个整齐啊，那个而且身高一样的，而且没有这个局部长大的，你知道？没有局长的，你知道？没有中后型的，知不知道？个个不是俊男就是美女，哇！我到那教会，我简直傻了，帅啊，真帅，真的好看啊。然后人家教会里面呢，那个音响，那个诗班一上来，那个气势把你全震死，我跟你讲。人家诗班是200多人的。我天，那个诗歌一唱，整个房子好像都要动一样的，然后人家那个讲道的传道人又厉害，哇，那个左一个幻灯片，右一个幻灯片的，然后左一个笑话，右一个笑话，哇，弟兄姊妹居然会，哇，真棒，好过瘾啊，简直觉得真好啊。我不说那个一定不好哈，那个也可能是真的好哈。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有没有？外面有很敬虔的样子，里面有没有真实的遇见了神？你来到这里，你知道有一些小孩啊，他们礼拜五去聚会啊，不是要遇见神的，他们是要遇见他们朋友的，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某某人也去了，那我一定要去。那如果某某人不去呢？那我是一定不去的。他去就是要碰个人的，所以他要去哪就是他朋友去哪他去哪。他不是说神去哪里他去哪里啊，他没有问过神我应该去哪里。敬拜神不是外面的东西，不是我们会。我很佩服有些弟兄姐妹的祷告，他好像把圣经都会背下来了，哇，真的是非常属灵的，好不好？很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只有那个话语，没有里面真实生命的改变，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好听的属灵的话， 你像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呢、啊，真的是很可怜呢、啊。为什么可怜？因为圣经上说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呢、啊。我是常常想起来就很害怕。我说神啊，要吃更重的，一点点都受不了了。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真的事，整个这段圣经他在这里强调什么？虚假的敬拜，讨人喜欢的敬拜。你知道有些人在教会服事可热心啊，为什么热心啊？跟我当年一样，我当年年轻的时候我在那个教会，哎呀，每次我做完什么服事、啊、那牧师一定拍拍我，没见过这么爱主的年轻人。哎呦，我美的，我告诉你啊，什么活我都干，我跟你讲，我拼了老命干。为什么？因为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好好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在这里说，所有这些东西再好，燔祭好不好？燔祭很好啊，全部烧掉啊，怎么会不好嘞？对不对？请问你，素祭好不好？你知道素祭代表的意义、啊、是一个完美的品德、啊、所以一个人献素祭的时候跟神讲说，神啊，我真是希望我不只是完全奉献给你、啊、我生命中每一个地方啊都能够像你啊，好不好？真好啊。平安祭好不好？更好嘛，对不对啊？啊，不只是我属灵啊，哎，我跟神有平安，我跟弟兄姐妹有平安，好不好？很好嘛。今天有很多的人呢，燔祭都没有，对不对？因为全献上，他怎么舍得呢？献燔祭就是我这个人奉献给你嘛，这叫献燔祭嘛。燔祭也没有，素祭也没有，平安祭更没有，对不对？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们刚刚搬到这个礼拜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人还比较少，你们中间很多人都不在。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就来了，然后那天身体不太舒服，一个夏天我就在 parking 那，我就躺在那个车里面先休息一下，我想等一下时间到了我再进来。结果旁边有一部车就停在我旁边了，然后车上那弟兄姊妹不知道我在车里面，哇，两个人呢在那边干呢，然后小孩在车后面哭啊，吵到最后时间到了，好，不要吵了，我们去聚会了。然后他们就下来就进去了，然后到了礼拜堂里面见面了，哎呀，好不好？很好啊，很好，大家都很好。哎呀，我心里就在想，我说主啊，哪里有平安祭嘛？一点都不平安呐、啊！不要说跟别的弟兄姊妹没有平安了、啊，自己家里关起门来都没有平安呢、啊，可怜呐、啊！现在以色列百姓燔祭也有，素祭也有，平安祭也有。耶和华说什么？厌恶，我不喜欢，我不要，我根本看都不看。而且他们还说的更有意思啊！你们唱歌远离我，你们唱歌的声音远离我。他们还以为他们唱的挺好的，是吧？可能他们真的唱的挺好，但问题是，要我都不在乎这些东西。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他们的心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儿啊，将心给我，把你的心给我。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耶和华神就讲，你们的问题啊，不是现在才有啊，你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子、啊、你们那40年在旷野，你们献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在旷野什么也没有，耶和华神在乎吗？他不在乎你献什么。 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这些东西，那全都是这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的偶像，就以为抬了这些东西就有福气了，抬的东西就有什么好处了。现在的人不太会抬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的人会心里面有不同别的偶像，是不是拿着这些偶像以为神就会祝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37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讲到最重要的不是你外面做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你里面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如何。生命对了，外面表露出来的这些宗教活动就非常的美，神非常的喜欢。里面不对，外面做的再好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呢？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有一些圣经学者因为读了丁戴尔的解经书，所以他们基本上认为这节圣经是讲耶和华的公义与公平是要像审判一样，好像挪亚时代的洪水的审判一样遍满全地。可是这样的解经啊，第一个跟这段经文的结构就不吻合，而且你会看全本圣经的启示，这一位神不止他是公义公平的神，他非常看重一件事，是他要他的百姓的生活中能够流露出公义和公平。创世纪18:25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箴言书21:3，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弥迦书6:8，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路加福音11:42，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所以24节，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怎么正确的理解这一节圣经？我个人认为以西结书47那里那一个生命活水的意象应该是最好的解释，因为在那个生命活水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人在祭坛下面发现了有生命的水可以流出来，流到圣殿，然后从圣殿一路流下去，所到之处死的都变成活的了。一切咸水海水都变成甜的，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生活了。主耶稣在地上说，到我这里来喝，凡到我这里来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节圣经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它其实讲到的是神的百姓个人以及团体，我们要紧紧的来到神的面前，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因为祭坛就是十字架，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不但是称义，并且透过十字架的功课，我们成义，神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个人，不只是团体，是这一个生命有公义又有公平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中开始流出来，先影响我们这个人，再影响我们的家，再影响我们的教会，再影响所有碰到我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何等大的一个盼望。你知道很多人读阿摩斯书读到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以色列百姓他们社会不公义，他们贫富悬殊太大，他们很多穷人啊，可怜的人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教会要做什么事呢？我们教会来募捐，我们教会来做很多很多的善事，好不好？好不好？好。但是弟兄姊妹，结果做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绝大部分的教会做做做做到最后都变成社会福音，跟慈济、跟佛教、跟所有其他做好事的机构一模一样，失去了生命的动力。但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真正要成就的方法是让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那个真正的公义，那个真正的公平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然后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怎么对待别人。那一个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你里面自然的看到不公义，看到不公平，你愿意摆上，那个摆上就不再是人肉体热心中的摆上，不是人要靠自己去做一点好事，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和我们这个教会给这个世界带来许许多多真实的祝福。人都喜欢做大事，但是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江河滚滚，江河滔滔，不一定是大事啊。在教会历史里面，常常有一群少数神的儿女，他们的生命被神改变以后，他们就改变一个人两个人，他们爱一个人爱两个人，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投资，他们在他身上付代价，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再有一次机会改变。结果这一些微小的改变常常带来的影响却是更长远，因为一个运动很容易就过去，但是人生命的改变是存到永远。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天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因为爱他，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去爱别人，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我们能够让有一些人的生命尝到了属天的恩典，进入到这个大水滚滚的洪流里，圣灵从2000年前五旬节开始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一个圣灵的流从来没有停过，福音所到之处 就有人的生命被改变，就有人把基督的爱流出去，就有人能够帮助一些人重新再活一次。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上，但愿圣灵用着这些话，在你儿女的里面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如果离开了你，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可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用虚假的外面的一些宗教行为来麻痹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真实的面对你，真正的悔改，也真正的顺服，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手中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好让你可以得着荣耀，让你的百姓得到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